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哇，感谢神，你第一次看到我的请举手。哦，我跟你挂保证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。OK， 好，感谢神啊，因为时间真的很有限。那每一个人能够找到自己做自己，这是一个很生命的，在生命的一个很关键性的因素，找到自己，看见自己，然后接受自己，然后可以勇敢的做自己。可是都没有那么容易，都没有那么容易。你没办法确定这真的是我吗？这真的是我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希望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来帮助你哈，稍微有一个开启，让你可以知道怎么样看懂你自己，神所造的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当你在我们当中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看见自己的时候，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大概会产生一种拒绝的状态，因为我们实在不喜欢这样的我。我们从过去到现在。做这样的性格的我常常造成很多的问题，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接纳我自己。父啊，因此求你，你在这是一个开启，你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懂你要我们看懂的，让我们好像照镜子一样来到你的面前，看见真实的自我。我们常常活在外在的我，就是我们外在的行事风格，因为环境的需求，因为我们得活下去，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应对进退。但是我们常常里面是充满了委屈，我们里面充满了无奈，我们真的是戴着面具在生活。父啊，常常我们真的不知道我是谁，也不知道我活着做什么。我们恳求你，恳求你，让我们来到教会，让我们领受你的救恩，让我们更要去看懂我们活在这世上的价值、目的的所在。求你也透过我们的性格，我们看见了在这性格特质里面从你而来的命定。我们就是看见这个命定，我们就勇敢地走向命定，活出命定。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谢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OK， 在圣经里面哈，在圣经，好，先做实验哈。OK， 还不理我 ，OK， 来，再来帮我确定一下，是，再确定一下，好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OK， 有没有看过这一句经文？这一段经文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是要你学习看自己看别人都要看得合乎中道，也就是说你要看见神要你看见的，看见神所创造神所设计的，看自己也是这样，看别人也是这样。这个看呢，在原文里面是思想的意思，就是你对自己的想法，你对自己的概念是什么，你自我的思考，这个想法，你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基本上就会是什么样的人。可是你通常都是错误的期待。通常如果说你做一个专业版本的性格测验，专业版本哦，你不要去做那个一般的网络上任何的性格测验，都不要，会让你更错乱。因为专业版本真的很专业，可以测出三个自我来。心理学的研究也是告诉你有三个自我，一个就是别人眼中的我，你期待中的我，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的我，应观众要求的我，就是现在的我，外在的我。我是一个儿童牧师，我是一个儿童牧师，在中立浸浸会儿童牧区的儿童牧师。我为了做这个儿童牧师，当然有我外在的形象了，知道吗？那这是一个外在的我，因为我长期处在这样的情境里面，所以我做测验一定是这种思维在做勾选的，知道吗？在做勾选。所以你现在长期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，你勾出来的选出来的性格测验是外在的你，了解吗？不是真正的你，是戴上面具的你。好 ，OK。可是在测验的里面呢，在专业版的测验里面还可以测出第二个我，叫做理想中的我。比如说我是个男人，我希望理想中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偏偏我的个性就不是，对不对？同源跟我一样，我们就很希望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了解吗？很 man 的，很果断的，很勇敢的，有胆识有胆量的， OK， 勇往直前的，可是那不是我，那是理想中的我，知道吗？但是测出来可以测到，所以专业版本是测出真正的你来。什么叫真正的你？就是神造的你，是你里面最原始的你，而那个你是从神来的，那是很难改变的，不会改变的。这个叫做性格，这叫本质，本质的你。好比说水的本质是 H2O， 对不对？水的本质是不是 H2O？ 是不是？但是遇到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状态，在4度C以下，它会成为什么？固态冰块。请问它的本质有没有变？还是 H2O， 对不对？常态常温底下，它是不是还是就是液态？请问它的本质有没有变？在高温的时候，它成为气态水蒸气，请问它的本质有没有变？没有变，但是外在的形式风格必须改变，了解吗？ 才能够生存，才能够活得下去。我们都迷失在外在的行事风格里面，因为要待人处事，知道吗？特别从家里面，如果爸妈非常严格要求，你必须照他的意思来说话做事。哦 ，OK， 你不能做你自己，你任何的决定全部被他封杀，全部被他否定，知道吗 ？OK， 长期以来你就做不了你自己了，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。但是爸妈是为你好，知道吗？他只是没来上大明牧师的性格管理学，所以先不要怪他。好，有机会好鼓励他上网去看一下 YouTube 性格管理学，好，慢慢的学习。我也是这样走出来的，否则我有三个女儿，好，就会被我们错误对待，然后整个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OK， 但是正确对待之后呢，感谢神，他们有自信心。哦，都是内向的，可是他们对自己有自信，他们看得懂自己的性格，他们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，为什么自己会那样。了解吗？他们看懂之后呢，我们还帮助他自我接纳，这就是你，这就是你，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，不要去跟人家做比较，你就是做你自己，因为神造了你就是自己，而这个自己要怎么活，要怎么过，要怎么被神使用，这一切看懂之后呢，哇，真的就他们就可以开始勇敢的做自己了，而且还做超过他爸爸妈妈所能做的事情，因为里面健康了，知道吗？因为里面自我的特质已经可以接收了，这叫做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。然后看自己呢，看得合乎中道要怎么看呢？要从整体性来看，因为真理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看自己呢？要从一个身体上来看这个概念。一个身体上有好些的肢体，肢体也都是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得见我的外在的是叫做五官五肢，不是五肢四五官四肢，对不对？还有你看不见的里面叫做什么？叫做器官组织，这些都是存在的，但是明显的他们各不相同，他们各不相同，但是都在这一个身体的里面，谁比谁重要？绝对没有谁比谁重要，是不是啊？都很重要，但是这个心脏的存在是按照身体的整体而设计的，身体的整体而设计这个心脏的，也就是说这个心脏独立出来它有没有用？它就没有用了，这个心脏就完全没有用，知道吗？它拿出来就没有用了，它放在这个里面配合了其他组织器官，这个心脏才叫心脏，知道吗？是不是才有用？所以你要看懂自己，一定要是看懂从整体里面看见个体，从整体里面看见个体，哇，这个概念就不容易了，因为人是从神而造的嘛，是不是？好，再来，我要让你做一个简单的性格判断哈，我帮助你做简单性格判断，不确定都没有关系哈，不确定都是正常。OK， 好，我们通常是这样的分，上帝设计创造呢，第一个叫做内向跟外向，内向外向呢都是天生的。好，我等一下我请问一下，我这样讲话速度会不会太快？不会哈，可以哈。OK， 好，这个我是可快可慢的啦，我通常都是看时间，好，因为我要讲的东西太多了。OK， 所以我就会自然而然就加快。好，什么叫做内向，什么叫做外向呢？就是你在陌生环境跟陌生人相处，你里面的感受，你里面的感受你自己知道是自在的还是不自在的。不自在的人他就很难主动起来，同学讲到来起来找七个人，你就觉得好烦了，为什么又要找七个人呢？还要找不认识的人，对不对？找认识的人我还 OK， 找不认识的人就很不自在很尴尬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是里面的感受，这个不自在叫做内向的性格，不过如此而已，所以这个不自在是正常的不自在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不要检讨自己，说我都长那么大了，我为什么不能够热情一点？我为什么不能够大方一点？你懂吗？你就开始错乱了。而里面自在的人呢，他叫做外向，他里面自在，他不会觉得尴尬，不会觉得不自在，知道吗？他只是高不高兴理你而已，知道吗？自在的人不一定愿意跟你 give me fight 啦，了解吗？他今天不高兴，心情不爽快，他就不跟任何人 give me fight， 但是不代表他是内向。知道吗？他不理人不代表他是内向，知道他不讲话不代表他是内向，所以内向外向是看里面的感受自在跟不自在。好，外向人绝对没有自在不自在，他只会他比较容易让别人不自在而已啦。 OK， 他自己是很自在的。好，那但是我们也要区分好，我们不能跟内向性格的孩子告诉他说你 不懂得跟别人打招呼，你这是没礼貌的孩子，不懂事的孩子，这是错误的观点，这是错误的对待。他的 不打招呼只是因为里面不自在而已，对不对？只是里面不自在，怎么可以随便贴标签做事？这是不礼貌。我不自在不打招呼，这是自然的，这是正常的啊，了解吗？除非我强迫自己嘛，哦，但是你强迫我就更痛苦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但是外向的孩子呢，我们也没有称赞他有礼貌啊，外向的孩子都会跟嗨，对不对？结果我们说什么？你不要看到人就打招呼，被人家骗走拐走你都不知道，了解吗？我们是不是都是看缺点？我们是不是都是讲负面？这就是错误对待的开始，至少你不要自己看这样看自己， 对不对 ？OK， 你里面是自在的，请举手。在陌生人跟陌生人相处，你觉得至少还有点自在，还没有很不自在，请举手。哇，这么少，真的这么少，这么少，这么少。这是外向的性格，这是外向性格。我告诉你，外向性格就是直接举手了啦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的，对不对？举手，举个手算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外向人就是这样嘛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内向不自在，请举手。内向不自在的，OK， 占大多数，没有举手的怎么回事？因为搞不清楚内向外向，因为他就要看情况，了解吗？很多人都要看情况，我不一定，我没有自在跟不自在，通常有一种现象，就是你的父母相当的严厉，你的父母相当的严厉，所以你管你自在不自在，照他的意思做就对了，不然你就会被打、被骂、被念，是不是？所以长久下来，你已经不知道你是自在还是不自在，你已经不知道你是内向和外向了，这是会有的成，一定会有的成结果，了解吗 ？OK， 但是感谢主，那也是一种成长，那也是一种成长。你天生应该是内向的，可是你可以外向了，你可以没有那么不自在的，这是被训练出来的。你天生是外向的，可是已经被压抑到变内向了，知道吗 ？OK， 压抑到内向，你就觉得好苦哦，好像不。就明明想要讲话，可是又怕被讲、被骂，所以又不敢讲，整个里面就产生错乱。OK， 各位，这是第一个辨识，内向外向的辨识。第二个是理性感性的辨识，都是上帝的设定哎，都是上帝的设定哎。所以外向的不能嫌弃内向，内向不能嫌弃外向的。来，外向人再举一次手，来，外向人再举一次手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，你们是不是天生动作快、反应快、思想快、决定快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一点都不像外向，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很讨厌别人动作慢、反应慢，对不对？问半天没答案，是不是会生气？
对，
根本不是故意生气，对不对？
对，
对嘛？你看内向的请举手，你是不是天生动作慢、反应慢、思想慢、决定慢，对不对？
是，
是不是很讨厌别人大小声？
对，
那就是外向的人，知道吗？是不是很讨厌他逼你，对不对？说你动作慢，怎么回事？对不对？快什么快啊？干嘛快？你懂了吗？这都是正常的反应，没有人逼你，从小到大你就是这样，知道吗？所以请尊重上帝的设计，你是内向就是内向，请接受自己，你是外向就是外向，请接受自己。还有，不要去比较，不要去评论别人，不要去攻击别人，不要去讲别人，知道吗？个性不同，性格不同，是为了互补而存在的。上帝故意没有要每哪一个人十全十美，你就是外向，他就是内向，神要你们互补合作，知道吗？还有另外一半区分是理性跟感性。理性的人任何事情就习惯就事论事，说清楚讲明白，一十一二十二，注重效率，注重结果，注重程序，注重逻辑，注重逻辑，注重伦理道德，这叫做就事论事，天生理性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论事，论事不论人嘛。感性的人很自然而然在乎人的关系，人的感受，对不对？不要有人受伤，不要有人被忽略嘛，不要有人被践踏嘛，是不是？不要有人被排挤啊。OK， 那就是感性的人很敏感于这一点，懂吗？这都是天生的特质，要看懂接纳，要看懂尊重别人。OK， 你是属于理性的，请举手。你习惯就事论事的，好，一定要弄清楚状况的，好，一定要查清楚、说清楚、讲明白的，这是天生的理性特质，了解吗？请你接受这是你的理性，这是从神给你的，手放下。你是天生感性，在乎关系跟感受，请举手。这是天生的感性的性格，哦，天生的感性的性格。OK， 好，现在我要问一个更好玩的。好，你外向，你外向又理性的，请举手。外向又理性的，各位，这真的不会太多。外向又理性的，基本上它叫做领袖特质，它的性格本质是领袖特质。来，再举一次手，待会看一下有几个，四五个。哦，感谢主，上帝在世界各国领袖特质的百分比不超过10%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山不容二虎，领袖型太多会打架的，了解吗？一家有两个领袖型，这个家这两个人一定是天天冲突的，了解？管你谁是谁，管你辈分是什么，了解？因为领袖特质不是坏人，可是在戏剧里面，坏人通常都是领袖特质在扮演，了解？很委屈的，了解吗？他就是动作快、反应快、行动快嘛。请问领袖特质是不是讨厌输的感觉？对不对？是不是讨厌输的感觉？有没有人教你？有没有人逼你？没有，这叫天生特质。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一定要有个目标？有了目标就一定要完成，对不对？你决定要吃肯德基，你就是要吃肯德基。那不是肯德基，你就会躺在地上说：“这不是肯德基。”直到肯德基出现，你才 OK， 了解吗？不是坏人，那不是坏孩子嘛？这是性格目标导向的结果而已呀、啊。请你看懂，如果他是领袖特质，请你不要拒绝他、讨厌他，因为他讲话就是有点霸道的感觉。有点要主导掌控的感觉，他不是故意的， 它可以帮助你成功，你知道吗？它可以让你的人生充满的意义，充满的方向，你知道吗？从此有它以后，你就不会觉得无聊，因为它不会让你无聊。了解啊 ？OK， 这是天生领袖特质。外向又感性的，请举手。外向又感性的，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外向又感性的，哎呀，这在教会里面有就有点很有点重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是天生表达特质，是一个福音使者。你们好，来外向那。表达特质举手一下哈，我问你们同样的问一个问题，你们回答我，请问你们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有说话的需求？控制不住的要说话，对不对？最讨厌人家说你话那么多干嘛？对不对？然后说你为什么不能安静一点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，根本不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不说话会闷死人，你们都不懂我们的困难，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矛盾，你以为说话很容易啊？了解吗？耗费精神体力耶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们很习惯看到别人有需要就要帮忙，对不对？你们都会搜寻别人的需要，满足别人需要，解决别人问题，对不对？不惜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真的是他们一辈子委屈，因为他们都在为别人而活。所以这叫做表达特质，看懂了吗？不要去接受自己，然后不要去排挤别人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性格。你不喜欢正常，因为他跟你不一样。然后但是也有一种，他跟你一样你也不喜欢，因为他抢尽你的风头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这是等一下我再深入的去谈哈。内向又感性的，请举手。内向又感性的，内向又感性，内向又感性。OK， 内向又感性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，你们是不是很没办法拒绝别人的要求？对，对不对？你们，你们是不是天生动作慢、反应慢？是不是有睡眠不足的感觉？我也是、啊。怎么睡都睡不饱，好奇怪哦，越睡越累，不睡更累。正常，知道吗？清洁特质因为追求，天生追求和睦和谐，要和睦要和谐，要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妥协让步，没有原则，没有立场，这样才能维持和谐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没有自我，了解吗？这是正常的，上这个特质是从神而来的，它绝对有特异功能，我后面再告诉你它的存在的价值在哪里。这是亲切特质，在乎关系，在乎关系的和睦和谐。 OK， 所以不要再委曲求全了。对你们来讲，每次有冲突有吵架，亲切特质是不是都是你们在道歉的？对不对？都是你们在道歉，了解吗？这是上帝要使用我们啊，他们都不懂得道歉，我们最懂得道歉。他们都很难饶恕别人，我们最容易饶恕别人，知道吗？所以最先进天国都是亲切特质啊，因为你都会饶恕别人 ，OK， 包容别人，是不是？这是亲切特质。好，内向又理性的，请举手。内向又理性的，哇，各位，这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，特别在旧约，这叫先知。举手一下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你们是不是天生嫉恶如仇，对不对？很讨厌别人做错事，对不对？很讨厌别人说错话，对不对？东西乱放，对不对？更讨厌别人乱动你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天生有隐私的概念？隐私权不能被冒犯，对不对？有界限的概念，对不对？有品质管制的概念，对不对？谁教你的？上帝给你的。你看懂了吗？这就是你。从小到大没有人让你看懂你自己，然后只会一直评论你，了解哈？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别人会评论你，然后他是怎么评论你，都跟他的性格有关。可是这就把我们都弄乱了，每一个人都做不了自己，一代传承一代，大家都 做不了自己，就是我们华人能够无法优秀的地方，无法优秀。为什么德国人会优秀？为什么犹太人更优秀？了解，因为他们的概念就是要看懂，十二岁以前犹太人要看懂孩子上帝给他的那一个天赋异禀是什么，就是他的本质是什么，父母师长的责任要看懂，所以他们会让他们参与很多的家务事，很多的事物让他们参与，目的不是训练他们技术技巧，不是训练他们分工合作，目的是要看懂他们在做什么的地方，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那个蛛丝马迹，他注重那个细节，他注重那个品质，他做得很好，而且做得很细致，而且他很享受那个特殊性。看懂了之后呢，就要讲给孩子听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这件事情很适合你，做得很好，做得比哥哥姐姐弟弟妹都要好，是吗？真的吗？我也不觉得是吗？是吗？讲久了，他就说对耶，对耶，对耶。再讲久了之后，他说耶，原来我很厉害，了解吗？我很厉害，了解。慢慢就有自信心了，慢慢就有存在价值了。原来那就是我了解。所以是我们自我形象是要靠父母师长去肯定出来的。但是我们的父母师长最厉害就是什么？拆毁自我形象，拆毁你的自信心，就会告诉你说你不好，你不对。知道吗？真的，因为没有概念，一代传承一代，所以你所有的科目都90分，可是英文不及格，你的爸妈会怎么说？什么东西90分有什么用？数学不及格， 或英文不及格，你知道数学多重要？你知道英文多重要吗？去给我补习啊！结果一补习也九十分了，也九十分了。问题是什么？自信心被拆毁了，自我形象找不到，我是谁找不到，我存在的价值找不到，你就不感觉你是有用的人，知道吗？犹太人就是这样慢慢优秀起来，因为每个人都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，自己厉害的地方。所以犹太人曾经亡国两千年，虽然亡国两千年，那两千年当中没有出现流浪汉跟乞丐，因为自我形象是健全的，是健康的，我干嘛要做乞丐？他们就觉得我动动头脑，动动嘴巴，动动手就能赚钱了，我干嘛做乞丐？对不对？就算做乞丐，他也做得有模有样，有声有色，你知道吗？可以赚大钱的乞丐，有没有听过？是不是？但是他不觉得那叫乞丐，他那叫做艺术。OK， 因为自我形象。所以性格特质是要帮助你找回神造的你的原型，找回你存在的那个价值，找回你的自我形象。 OK， 那我就要接下来要告诉你这四种性格特质呢，它的存在。领袖特质，你天生的被内建一个程式，叫做追求目标导向，主导与成功。所以我刚才问你那些你是不是讨厌输的感觉，是因为你天生就要追求成功，就要你追求什么成就感，所以你就会讨厌输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是很自然的反应。那表达特质呢？你内在的程式要追求的哈，驱动程式哈，从你听得懂哈，驱动程式要追求被认同感、创意跟自由。所以你做什么事情，你都要跟别人互动，因为追求被认同就要有参与，有参与才有机会被认同。做完一件事就会说，你们觉得我做的怎么样啊？对不对？你们觉得我今天穿的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点不一样了？哪里不一样？你知道吗？了解吗？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给别人，让别人知道，听听看别人的回应。所以他会在 LINE 里面贴来贴去，然后就要去观察谁又没有按赞。然后你跟他熟，他就说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按赞？你的什么都按赞，你为什么不按我的赞？了解吗？他就很在乎这个东西，这叫追求被认同感。你懂了吗？很正常。他因为他只要被认同了，他就会充分认同别人，所以他们是最容易肯定别人的，最容易鼓励别人，了解吗？因为他懂，他知道什么认同的重要，被认同的重要，所以他们最愿意认同别人，所以你就要充分认同他们，知道吗？他如果跟你说，你们觉得我今天做的好不好，我希望你们给我一点批评指教，你千万不要上当，你千万不要给他批评跟指教，知道吗？他会讨厌你，他会说，那你来做做看啊，你以为那么容易啊？重嘴巴谁不会哈？了解吗？因为你不认同，他马上就情绪上来，了解吗？情绪就上来了，有话就直说了，然后就会跟你冲突，然后你就说你干嘛？是你问我的啊，你要给我你跟我要意见的嘛？你说请教的，对不对？要我给你意见，我就给你意见。结果你那生什么气啊？懂吗？他也不知道他生什么气，因为不被认同，情绪自动就上来。OK， 不是故意的，请看懂，接纳自己，接纳这样的性格。如果你是亲切特质，你内建的程式是追求关系与环境的和谐跟稳定。这是神给你的托付，这是你的命定，所以你真的会感觉委曲求全，那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性格本身的价值，这个性格本身的价值，因为这个性格，所以很自然而然，任何的冲突居中协调的都是你，和事佬都是你，知道吗？好，然后背黑锅的也是你，背黑锅的也是你。好，你就是很难去拒绝别人，因为你害怕冲突的感觉，你害怕冲突的感觉，所以人家跟你借钱，你通常都会借，知道吗？了解哈。所以你要想不把亲切型，要学习怎么样不借钱给别人，怎么样拒绝别人，请上网 YouTube 性格管理学哈。OK， 自己慢慢去看，要学出智慧跟技巧来。那所以这是亲切特质。分析特质呢？你天生内建的程式是追求人事物的正确性跟完美。所以每件事情在你的脑袋里面都有一个标准，都有一把尺自动衡量，了解哈？所以只要有不对的人、不对的事、说不对的话、做，然后呢，不对的时间，然后成为不对的人，他就是生气跟火大，他的情绪就上，愤怒的情绪就出来了，知道？因为完美主义标准太高，高到他自己都做不到，他还是要要求，了解？他不是故意的，所以分析性格的通常呢是不太喜欢自己的。不是你不喜欢他而已，他自己都不喜欢自己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喜欢他，知道吗？ OK， 好，一定要爱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他会跟你说实话。真正的好朋友是不是直接告诉你你的问题？这是真正的好朋友吗？对不对？不会糊弄你，不会骗你吗？而且一辈子不会背叛你。这就是分析性格，分析性格就是这样，他真的一辈子不会背叛你，可是请你允许他有话直说，请你允许他有话直说，了解吗？因为这就是他的性格，不对就是不对，他不会跟你糊弄的。哦，那 这样的性格你要自己 要保守好自己的心，因为你容易愤怒跟生气，所以你 很容易就吹毛求疵，被人家误解说你很龟毛，是不是？因此你会觉得你的人际关系不好。感谢赞美主，你就要对自己说，上帝没有要我这种分析特质追求人际关系，知道吗？大凡先知在本乡本族都不被接纳的，知道吗？是不被接纳，为什么？因为太诚实了，有话直说，谁会喜欢他啊？可是没有办法，这种性格就是这样。上帝拣选分析性格的人做先知，绝对是有道理的。因为你们天生嫉恶如仇，对不对？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，就是你，就是分析性格，了解吗？上帝不会拣选我们轻易的特质做先知的，因为我们记性不好，神说什么我们都会忘记。他也不会找表达特质做先知的，知道吗？因为表达特质会加油添醋，会编故事。他也不会找领袖特质，会拿到鸡毛当令箭，对不对？拿鸡毛当令箭，然后呢，就说上帝说你们要顺服我。只有分析性格一十一二十二，绝对不会加油添醋。如果忘记了，搞不清楚，他一定不敢讲，他一定要求问清楚，他才会讲，知道吗？所以上帝拣选先知做代言人，上帝拣选先知写摩西五经，因为那是律法的总纲。摩西是什么性格，你就知道了。分析性格，了解 ？OK， 还好，那个摩西五经不是彼得性格，不是表达特质的人在写的。好，如果是表达特质写摩西五经呢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就是 一片混乱。OK 哈，所以上帝是按照性格做拣选。OK， 好，那从这样的角度呢，我就要让你知道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在当行的道，就是到了他也不偏离。这个当行的道呢，很在原文里面意思就是神造的你的那给你为你预定的那一条道路，为你预定的那一条道路，这是量身打造的，所以你天生就有这个性格的 DNA 的存在。OK， 这是从神而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找到上帝没有要我们看得懂这张照片吗？有没有奇怪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脸都长得一样，有没有看到脸都长得一样，是不是很可怕？是不是很奇怪？这个衣服就得不一样，知道吗？不然看不出来谁是谁，看不出来谁是谁。上帝没有做这种事情，知道吗？让我们都一样，所以我们不一样是出于上帝的，了不了解？所以你不要觉得别人很奇怪，别人跟你很奇怪是因为他跟你不一样，了解吗？他跟你不一样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别人很奇怪。请问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很奇怪耶，你会说什么？对，了解吗？我们都是叫奇怪的人类，我们都觉得别人很奇怪，但是为什么会奇怪？就是他跟你不一样而已。请问龟兔赛跑谁会赢？龟兔赛跑谁会赢？哎，我是儿童牧师，我都会提醒我们教会的小朋友，不要直接回答大明牧师的问题，你会上当中计的，了解吗？好，那 我如果再告诉你说龟兔赛跑在水里面比谁会赢，对不对？在陆地比谁会赢？在陆地比谁会赢？我告诉你，都不要直接回答，你一定要先思考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地方要确认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先在哪里比，如果在水里呢，跟在陆地是不是就不一样？结果是不一样嘛。好，就算不在水里比，他们在陆地上比，比什么？好，兔子找乌龟说他要报仇雪恨嘛，对不对？之前童话故事说他龟兔赛跑他输了，轻敌然后睡觉 OK， 所以他要为了血耻找回他的颜面，因此拜托这只乌龟再跟他比一次就好。那乌龟说笨蛋白痴才跟你再比一次，是不是？他说拜托拜托，再比一次，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。这乌龟说哈，任何条件你都答应我，好，那这样可以，我跟你比一次就好。那要什么条件？你有什么条件？那乌龟说好，我们比一次在水里比，了解吗？在水里比，乌龟说在水里比，否则我不跟你比。你是兔子你会不会答应？对不对？你是兔子你不会答应，可是你是人类你就会答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会觉得没关系，我有的是钱，我有的是时间，我找名师，我去补习，对不对？我补游泳，补泳技嘛，谁怕谁，对不对？我三年不行，五年嘛，五年后我来跟你比嘛，在水里比。乌龟兔子就去练习游泳，知道吗？去练习游泳，三年后五年后再来跟乌龟比游泳，最后还是谁赢？乌龟嘛，了解吗？好，这只兔子又输了，输了很凄惨很可怜，所以他又来找乌龟，拜托再比一次就好。 OK， 乌龟说啊，再比一次，他说对，再比，不过任何条件我都答应，但是不要在水里比。乌龟会不会答应？这只乌龟有没有答应？我告诉你，乌龟答应了，在陆地上比耶，乌龟答应了耶。然后兔子说好，那现在要怎么比？在陆地怎么比？乌龟说我们比谁先回到家，比从现在这里，从这里开始谁先回到家。那只兔子一听，哈哈，太厉害了，你真的是笨到不行。狡兔有三窟，你大概没听说吧？哈，我狡兔有三十窟，这附近就有我一个窝，知道吗 OK， 所以他说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比啊，看谁先回家。乌龟说好，预备喽，一二三，哎，他就我到家了，嗖，缩头缩尾，他已经回到家了。乌龟整天背着家走路的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他零点零一秒他就回到家了，兔子又输了。那兔子为什么输？乌龟为什么每次比赛都会赢？因为乌龟他懂差异化优势，差异化优势。我们这社会啊，我们真没这个概念。不懂差异化优势，你都是就是跟这个社会大众在比赛，比来比去，你绝对没有成就感，你绝对输人。第一个性格就已经输一半了，对不对？性格就输一半。第二个专业又输一半了，是不是？环境又不适合你，你当然就是输了。所以你的工作，你念书很累，你以后工作很累，你要追男朋友女朋友，你也都很累，你都会输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用不适合你的方式，不适合你的方式。所以你要看懂差异化优势，你要跟别人比，把你厉害的地方找出来，用那一件事情来去比赛，知道吗？你就可以找到你存在的价值，你就会有成就感。好，从这个角度再来出发，请问你怎么看你自己？如果今天你已经进入社会了，要去找工作，那一天面试的时候，你预备了很多很多的内容，主考官直接问你说，我们时间有限，请你用三分钟的时间简单的做自我介绍，请问你要怎么介绍自己？请问你要怎么介绍自己？好，考试官又说了，三分钟，请你简单述说你个人的优点跟缺点。请问你要怎么说你的优点跟缺点？我们华人哈，我们真的就会卡住。这是一个台大的这个台大历史研究所哈，历史研究所毕业的一个研究生，他在网络上写的记录，我刚好看到这一篇，他说他已经要他去应征的是一个那个外商公司。然后他就已经做了研究，这个外商公司的历史、他们的愿景、他们的目标，还有这一份工作的一个项目内容是什么，他都做足了功课，做好了预备，准备去面试了。结果面试的时候，居然主考官说，我来面试人很多，我们时间有限，请你用三分钟的时间简单自我做介绍，并且说明个人优点跟缺点。他当下说，我整个错愕，这么大的公司居然只问这种小儿科的问题。我当下立刻在思考，我的优点缺点是什么，对我来讲不太有问题。因为毕竟我是自由生，他这么说的。毕竟我是自由生，可是我里面产生一个困惑：我如果优点说太多、说太大，他会不会认为我骄傲，就不录取我？我如果缺点说太多、说太大、说太明显，他会不会认为我自卑、我有人格的缺失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就会不录取我？那我应该如何拿捏平衡点，述说我个人的优点跟缺点？各位亲爱的，你怎么去表述你的优点跟缺点？这就是我们华人另一个悲哀。我们学会很多的知识学问，拿了高分的成绩又怎么样？叫你做自我介绍，你都不知道怎么介绍。你说来说去就是什么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家境小康，我的爸爸什么工作？我妈妈什么工作？我念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念什么？然后将来我的兴趣是什么？长大以后我想要环游世界，这就是你。你从你里面讲了一大堆，没有真正说到你是谁，没有真正说出来你是谁，你这个人的价值在哪里？完全没有。你描述的都是外在的一切。你没有办法描述你内在的一切，懂吗？因为你从来看不懂你自己，你只不过就是活在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混吃等死而已。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，过得很悲哀。大部分的成年人到一个中年的地步，我们都说什么？等我退休以后我要做什么？表示他现在所做的不是他最想做的事情，了解吗？就是一份责任吧，一份薪水，能够过日子就好了，还能怎么样呢？只好等退休了，悲哀就在这里。所以当兵牧师今天要让你看见，我如果说你没有缺点只有优点，你相信吗？你没有缺点只有优点，你能接受吗？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这一个真理，神说的，神说你是我造的，神说你是我造的，你没有缺点只有优点。好，我问你优点缺点的概念，好，注意哦，来听这个概念哦。有四个孩子，第一个孩子他天生的优点，天生的优点是勇敢，是大胆。请问孩子缺点是什么？不是不勇敢啊，对。那勇敢大胆，好，勇敢大胆，他会产生什么样的缺点？太嗨，太什么？太过动，对，没错，太冲动，了解吗？太莽动，还有太乱动。我看我们儿童牧区的小朋友很会故事接龙啊。第一个人马上回应我了，哦，他会冲动。第二个孩子马上一听，冲动，他会闯红灯。第三个孩子马上一接，他会被车撞死。第四个小妹马上就接，他要赔偿。 我说好棒，你们好聪明哦，这些都是他的缺点。但是大明牧师的答案很简单，天生优点是勇敢大胆的孩子，他的缺点叫做太勇敢跟太大胆。好，听懂了吗？就是太勇敢跟太大胆。所以请问第二个孩子天生的优点是热情跟大方，请问他的缺点是什么？哎呀，马上就懂。第三个孩子天生的优点是亲切跟包容，请问他的缺点是什么？第四个孩子天生的优点是认真执着，请问他的缺点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优点的存在，然后呢太勇敢跟大胆，太勇敢太大胆叫做他的缺点。因为太勇敢太大胆才会冲撞，才会莽撞，才会跟人家冲突，跟人家吵架，跟人家打架，什么都不怕，对不对？ OK， 所以他真正的缺点是从哪来？只不过是因为太勇敢跟太大胆。那他凭什么可以太勇敢太大胆？因为上帝给他天生的优点叫做勇敢跟大胆，而我是属于亲切特质的，我天生没有勇敢跟大胆。请问我有没有办法冲动？我好难冲动哦，我巴不得我冲动，了解吗？所以三十岁才开始才敢交女朋友，了解？因为之前没有胆量，单恋而已。OK， 好，那这就是性格的呈现，了解？因此，亲切特质，我的缺点是什么？我的缺点叫做太亲切、太包容。因为太亲切、太包容，是不是就没有自我妥协让步，没有自我，没有原则，没有立场，了解吗？那但是这个缺点是不是从天生的？不是，这个缺点不是天生的。这个缺点是因为神给我的优点我过头运用了，我过头运用。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是不是看到神说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来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请问上帝的形象有没有缺点？有没有瑕疵？你不要客气哦，你不要怕被他审判不敢诚实哦。上帝的形象有没有缺点？有没有瑕疵？没有。那请问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你我，我们的内在形象样式有没有缺点？有没有瑕疵？没有啊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天生的缺点？真的没有。这叫做真理的思考，真理的逻辑，了解吗？就是没有。我们只是一个相对论的观点，一个传统的观点告诉你有缺点，告诉你不可以讲优点或者是骄傲，那叫做自信啊，那怎么会叫骄傲？所以我们华人没办法自信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都会被封杀说你太骄傲了哦，你稍微肯定自己一点就被大人说什么你太骄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没办法建立出自我形象，父母又希望我们优秀，可是呢又在拆毁我们的自我形象，就是我们传统带出来的矛盾。那我们要靠自己，好不好？自力更生，好，自力救济了，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努力的改善我们中国台湾的传统思维，一定要想办法改善。 OK， 先帮助自己。那你的缺点怎么回事？你的缺点怎么回事？我们就产生从真理来思考，我的缺点不是从神而来的，不是天生的，我只有天生的优点，也就是说我的优点是从神而来的，是从神而来的。我的缺点是我自己发明的，发明东西是不是要有元素？那个元素原来就是神给我的优点，被我的误用、错用、乱用、滥用。也就是说我把优点拿来误用、拿来错用、拿来乱用、拿来滥用，就会呈现所谓的缺点的状态，知道吗？我们没有天生的缺点，因为缺点只是失去优点的状态，失去优点的状态。就好像上帝说我没有创造死亡，我只有创造生命，死亡是失去生命的状态，了解吗？上帝有没有创造罪恶？没有，他就创造良善跟真理。什么叫做罪恶？失去真理、失去良善才叫做罪恶，你看懂了吗？所以上帝有没有创造你的缺点？没有，只有创造你的优点。失去优点的状态、乱用优点的状态才叫做缺点，你看懂了吗？所以我们有没有天生的缺点？没有，没有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，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。可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知道吗？优点过头，优点的过于不及才叫做缺点。当你的优点从小到大没有带着操作手册嘛，对不对？自己性格特质的操作手册，所以你就不知道怎么样表现自己，是不是？你都在摸索，你都在探索，你都在做自己，对不对？可是父母师长给你的评价全部都是负面的，全部都是负面的。这就是我们华人悲哀的地方。犹太人呢就不完全相反，他们真的懂什么叫做神的儿女，什么叫做神的子民，什么叫做尊贵，了解吗？什么叫做独一无二，什么叫做从上帝来的形象，然后不要亏缺上帝的在你里面的形象，知道吗？就好像不要亏缺神的荣耀一样。犹太人就有这个概念，所以他们不会随便的骂孩子、责备孩子、骂人、吵架，他们绝对不会伤到人的自尊，因为那个是从神而来的。 了解，要懂得敬畏上帝，骂人要小心，你不要骂到上帝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人知道打狗还得看主人嘛，是不是？骂人注意啊，你不要骂到上帝啊。OK， 好，骂的他不是人，你就是骂上帝了。好，我再用一点时间让你更深入来看。如果你是天生的领袖特质，这就是你天生神给你的，但是这些东西过头了，这不是神给你的。你天生的优点是什么呢？你天生就有领导的特质，领导的能力，领导的概念，就懂得掌控状况。这个优点过头了之后，你才会操纵跟霸道，知道吗？你不是天生就会操纵别人，天生就会霸道，你只是误用了你的优点，或者被刺激出来的负面对待刺激出来的缺点。你天生的优点是有目标导向的概念，完全不用教，你这个性格就有这种概念。过头了是不是一意孤行？你天生的优点是动作迅速，过头了是不是就冲动？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耐性？领袖特质天生的优点坚决果断，过头了是不是刚愎自用？他天生的优点是自信满满，过头了就被人家误会，他很自大，他很高傲。他天生的优点独立独行，过头的时候是不是六亲不认，不需要朋友，他一个人就可以独挑大梁？他天生意志坚强，过头了是不是难以商量？这个缺点真的都是领袖特质会呈现的缺点，但是这是不是从神而来的？不是。是不是天生就有了？不是，只是因为优点的过头，优点的误用而已，知道吗？当一个人被一个领袖特质被错误对待，被错误对待，强烈的刺激，强烈的掌控，他就是很敢呈现这些东西出来，抵挡你，抵挡你，使这些叫做人之初性本恶，这里叫做人之初性本善。被正确对待的时候，看懂了你，这是这样的你，我让你知道，孩子，这就是你，请不要过头，请不要过头，这人之初性本善就出来了，知道吗？但是人天生带着罪性，人之初性本恶就在这，但是这个恶从哪来？从善过头而来，过头而来，知道吗？做不了自己的时候，领袖特质就会整个的就会暴躁，因为他就是敢。有一个姐妹上了这些课程之后呢，她就说啊，那我懂了，我的儿子天天最近常常在问我们说，爸妈，我们家谁是老大，谁说了算？我说哦，他多大年纪？大班，大班的儿子常常在问爸妈，我们家谁是老大，谁说了算？他说我现在总算知道了，原来他天生就是领袖特质，难怪很难掌控。你吩咐他做什么，全部给你唱反调，不要就是不要，不要就是不要，就很难带，很难教。好，我说那你怎么回答他？哎，妈妈是表达特质，好，就是看情绪回答，了解吗？他就说他问我啊，我们家谁是老大，谁说了算？我就会说你啊，你是我们家老大啊。他就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大，帮忙带倒个垃圾吧。哎，老大很高兴，就去倒垃圾了。可是他问他爸爸，问他爸爸的时候，爸爸是分析性格。分析性格一十一二十二，对不对？讲话直接转讲那个关键性的重点，一针见血。所以他有一天，他妈就看他问他爸：“爸，我们家谁是老大，谁说了算？”哎，他爸爸一听这个问题很重要，转头过来看着他说：“你看着我，注意听，你不要管我们家谁是老大，谁说了算，你只要记住，你是我们家最小的。”一针见血，你是我们家最小的。OK， 分析性格的老爸，什么性格就说什么话，什么性格就会有什么反应。所以你看懂，这个不是坏孩子，知道吗？ OK， 好，时间关系不能讲太多的案例，不然真的领袖特质的案例都好好笑，因为他们反应很快。表达特质天生的优点叫做表现力很强，过头了才会被误会爱抢风头，了解？他并不想要抢风头，他只是控制不住的爱表现。 OK， 再来，他健谈跟幽默，这是天生的优点，过头之后是不是话就很多了，乱开玩笑，对不对？言语轻佻了。他天生有点热情大方，过头了是不是就两极化的情绪，很嗨，要不然就很生气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天生的优点有创意有创新，过头的时候是不是就喜新厌旧，对不对？因为太多新的了嘛，是不是？他迅速开始，但是呢他过头之后呢就会半途而废，了解吗？他不像领袖特质，因为有目标，所以领袖特质就会是直接冲动没耐心了，但是他要迅速开始，但是目标太多了，所以就会自动转向，就会半途而废。 OK，他因为天生的优点表达能力很强，是不是过头就会夸张言过其实？他天生的优点是很善于交际认识新朋友，是不是过头之后呢关系很肤浅，但是他都觉得说我跟他很熟。我跟他很熟，然后那个一听啊，我跟他很熟，哪有，我们才吃过一次饭，一次饭就很熟了，为什么？那天吃饭我跟你掏心掏肺耶， 是不是？我把我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你，所以我当然觉得我跟你很熟啊，了解吗？但是那个性格人说，可是我没跟他掏心掏肺啊，所以他觉得我跟他不熟啊。谁骗人都没有骗人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们不要看不懂，就觉得谁说谎话，没有人说谎话，性格不同，立场不同，知道吗？各自陈述，各自表述。因此来看，表达特质有没有天生的这些缺点？所以你不要讨厌表达性格的人，你只有看到这个，事实上这个是从这里而来的。所以有的家长来我们教会跟我说，他的孩子都会这样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师就说他的孩子有过动，是有过动倾向，或者注意力不集中，或者就是爱讲话，然后就是停不下来啊。妈妈，我建议你带他去做诊断，你了解吗？然后家长就会带来我们教会找大明牧师，然后我就会说，我就会问他，就跟我讲这一堆。那我他讲这个，我就知道他有这个，知道吗？妈妈告诉我这些问题，我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性格的孩子，我当然也会知道他天生的优点是这个。我就会问妈妈说，他在家里面在学校是不是会这样，了解吗？我马上就反推了。然后这些家长因为没有信主嘛，被介绍来，他就会说，哇，你们做牧师还要学算命哦，好准哦，了解。我说这一点跟算命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要相信算命的，不要相信算命的。我说是你提示我的，我哪有提示你，你刚才告诉我他一堆缺点嘛，我只是反推而已。因为我知道一件事，他的缺点是从天生的优点来的，了解吗？他的缺点是从天生的优点来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到亲切特质。亲切特质常常会觉得自己没什么优点，了解吗？那我要告诉你，神造你的优点是什么。你天生宽容，可以宽容别人，包容别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跟别人合作，知道吗？不，其他性格很难欸。你天生配合度很高，知道吗？其他性格很难欸。你天生可以调解别人的纠纷，你知道吗？ OK， 你天生乐天知命欸，其他性格很难。你天生和睦无异议，你天生适应性很强，你天生就善于聆听，知道吗？你天生就在保持一个退休状态，知道吗？退休状态啊，无所事事啊，这样就好啊。慢有什么关系？那么快干嘛？再快还不是一辈子？慢也是一辈子啊。OK， 好，各位，就是这些优点，神从神来优点。各位，在人际关系，这重不重要？太重要了。太重要了，是因为亲切特质的优点的关系。说真的，很多性格人都想换教会，只有亲切特质的不想换教会，因为他讨厌麻烦的事，换教会好麻烦哦，了解吗？他的稳定性就特高，优点一过头变成缺点，是不是就没有原则、没有立场、没有目标、没有主见、没有主张，是不是就妥协让步？是不是就很容易屈从，很容易变成被动，听你的就好了，照你的意思做没关系，我真的没有关系。你问他要吃什么，他的答案一定是什么？随便都可以，了解吗？他真的随便都可以，这种个性非常好养，了解，很好沟通，很好商量。好，这就是天生的亲切特质。那分析特质呢？上帝给你的天生的优点叫做完美主义，所以完美主义绝对不是缺点，完美主义不是缺点，知道吗？因为比你完美主义更完美主义的是谁？叫做上帝，知道吗？所以你敢再说完美主义是缺点，你就得罪上帝，知道吗？因为他最完美主义，上帝是毫无瑕疵的耶，圣洁毫无瑕疵，那叫做完美主义，了解吗？所以不要骂到上帝哦，你小心可以得罪撒旦，千万不要得罪上帝。OK， 好，过头了之后是不是就很悲观，怕出问题吗？是不是就很紧绷、很紧张？他天生的优点是有很有原则，太有原则了，是不是就很保守、很固执？他天生的优点叫做标准很高，过头之后是高到不切实际，自己都做不到，一样要求自己、要求别人。他天生客观冷静，过头之后是不是就很压抑自己，让人家误会他很冷漠？了解吗？他不过是客观冷静而已嘛。啊，天生的优点是深思熟虑啊，他过头之后想太久啊，就错过时机啦，对不对？以前古代的时候，有个哲学家，他的一个心仪仰慕他很久的一个女生，就去跟他表白啊，表白说我很欣赏你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交往？我甚至愿意嫁给你，只要你愿意。他说，哦，好，谢谢你，非常谢谢你，不过我要想一想，我要思考思考。这一思考，你知道吗？经过了多久？5年，5年后他决定了，这是一个蛮不错的对象，他就才去找他耶。好，他就想说啊，这是未来的岳父，请问你女儿在吗？嘿，他说我女儿，她早就嫁人了啊。什么嫁人？多久以前？5年前就嫁人了，了解吗？5年前，他要想很久， 他要确认确认再确认，了解 OK， 所以他要深思熟虑，但是常常会错过时机。好，他要注重细节，过头之后是不是就很死板，就很龟毛，是不是？他的优点是善于分析，过头之后是不是很容易挑剔别人，很容易啰里啰嗦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他会挑剔，他会啰嗦？因为他又追求正确跟完美嘛，所以他为了你好，看到你有问题他就要提醒你，是不是？提醒了结果你没听进去，他是不是要提醒第二次？听进去了结果没做，他是不是要讲第三次？做又没做好，他讲第四次，对不对？做好了后来又再犯了，他就要讲第五次。所以分析性格最后就变成啰里啰嗦，唠唠叨叨，都是你们害的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不一次就做好？为什么不一次就做好？害得分析性格人要啰里啰嗦，唠唠叨叨了，知道吗？因为他希望你好，他为了你好，所以就会变成啰嗦跟唠叨了。所以看懂自己，各位看懂自己才能够管理自己。你看不懂自己的性格，你不能接纳自己这个性格，你就没有办法管理你的性格，你的性格就会从负面来呈现，一定是负面来呈现而过头了。 OK， 好，更深的叫做会产生情绪化的问题。好，这四个性格这样的摆在一起做对照，我要让你看懂一件事，可不可以性格可不可以互相比较？可不可以互相比较？不行，不行。他的缺点跟他的优点是在他的性格里面的一体两面，了解吗？跟亲切特质的优点缺点有没有任何关系？没有关系。我没有领袖特质的缺点是因为我没有他的优点，知道吗？我没有他的优点我就不会有他的缺点，领袖特质没有我的优点他就不会有我的缺点，你看到了吗？领袖特质会不会有这个缺点？没有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叫做他没有我的优点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不要彼此羡慕？要不要彼此嫉妒？不要。要接纳自己，欣赏别人，接纳自己，欣赏别人。当你是父母的时候，你要改变孩子的缺点，你就开始压抑他，指责他，骂他，这个缺点就把他整个压住了，各位。因为缺点是从优点而来的，所以优点一抹杀一压抑，连优点都被压抑跟抹杀掉了，就完全不知道我是谁，了解吗？就只会读书考试而已，只知道读书跟考试，其他的自我全部没了。这就是华人没办法优秀的地方，所以最后你们只能滑手机打电动。 你看到了没？只能滑手机打电动啊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，不知道自己将来如何可以如何的有用，可以如何被神使用啊，所以你就只能滑手机打电动了嘛。可是如果你知道你是谁，你知道神给你这个特质将来要做什么，你就真的很积极的想要活出来那一个形象，知道吗？你就会觉得我干嘛打滑手机打电动啊，我时间根本不够用，我的时间根本不够用，哎，是不是？完全就是不一样了。那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，你就不知道你将来可以做什么，适合做什么。好，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了哈，待会我要再跟同源一起帮助大家，我要让大家看到这后面叫做神造这个性格特质的命定是什么，神要使用这个性格特质的你，知道吗？前提是什么？要你做你自己，做神要你做的你自己，了解？不要错乱，不要去比较，也不要去羡慕，找到你自己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谢谢你，虽然时间很有限很短暂，但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懂了，原来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所造，在我们里面有一